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极孤独者书店所策划的线上广播，这里是爱的自由党，我是伟明。愿各位在爱里能够时时感受到无边无际的自由。书店的营业时间是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六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七点钟，我们也有线上的书柜，欢迎你点击网址列的连结，然后到线上书柜去浏览看看。2022年的10月是爱的自由党的第三季的最后一集，距离现在也已经有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有一些听众会到书店的现场告诉我说，他很希望第四季可以赶快上架。不过我也一直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或者说等待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我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于是就一直延宕到了现在。这一集呢，并不是第四季的开场，它是一个番外篇，是我在一年即将要结束的现在呢，想要为自己也为书店做一个整理跟反省，究竟这一年以来自己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样的变化，跟着这一家书店一起成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低潮，那一份低潮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关联，无论我今天是选择努力或者是放弃，这个世界都不会因为我而有什么样的改变，它似乎还是会继续的往前运作着。我对于这一切感到茫然，感到无力，所以就有了一种虚无的感觉，好像自己一直在旁观这一切的发生，自己选择在旁边不涉入，也不投入。但其实是因为害怕自己如果投入了，很难去承受那一个根本不会有改变的结果，所以干脆就选择不要动。那一份虚无好像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安心的感觉。可是就在我自己比较客观的看待这个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那时候找了一个咨商师，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的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究竟那个虚无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从那样的感受里面抓到一点点线索，抓到一点点他想要告诉我的讯息是什么。那个虚无好像来自于我觉得书店的收入不够多，于是我做了很多的努力，却没有让它多一点。什么样的转变的时候，就会觉得徒劳无功。徒劳这两个字是在咨商的过程当中很常说到的两个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够幸运了。我时常说到幸运这两个字，幸运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需要别人来自外部的关注参与，这一切好像也才被听见了。那一些可能未曾谋面或者是从未相识的人，他们愿意花他们一天里面那仅有的一点有空的时间停留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停留，这件事情好像就不被成立了。所以我把这样的幸运，我用这样的幸运来诠释这些人给我的关注，于是我过分的倾斜这份幸运的结果就是我看不到自己，我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我看不到自己的功能，我好像有点迷失，我好像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没有办法很诚实的很真诚的肯定自己，这个好像是我一直以来要面对的事情。后来我们在咨商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个字，叫做冒牌者症候群，然后我也去找了相关的书来看，其中书里面给的一个建议是，你以前怎么做的，你现在就反过来做。我那个时候很担心说，如果礼拜二不营业了，书店的营收是不是会因此减少，或者说我会不会看起来不够努力，所以就一直没有做这件事。不过后来因为书里的建议，他告诉我反着来，我想说如果我不改变，那这件事情好像也就只会是 这样子继续发展下去了，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变动了，所以不去试试看怎么知道呢？于是我决定，好，我礼拜二就要放假。在放假的时候，我尝试了自己一直很想要做的版画，我开始去找资料，然后多了很多的时间去尝试跟摸索工具，然后真的开始画画了，然后开始看到了自己由自己的双手很真实的创造出来的画面，这些画面来自于我心里面的一些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想法，终于在这一个时，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的某个特定的时刻里面，它被我固定下来了的这件事情，常常让我觉得很感动。那个感动是来自于，即使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虚无，可是我还是有一点能力能够做点什么的。常常是这一份实在感，回过头来给我自己很多的鼓励。版画其实是一个有很多不可控因素的成分的一种创作的方式。你不晓得你的画面，或者说你的油墨跟纸张接触的力道，或者是方式，都会影响你画面最后的呈现。于是我也就忍耐着这一份不确定感，但到最后我都会被画里面的某一些差错感到兴奋，感到快乐，因为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再重来的一件事。而我作为那一个第一个见证这个世界，还有我心里面的一些没有办法被固定下来的情感，终于成型的第一时间，我在那个现场，就是那个我在现场这件事情，会让我在完成画的同时留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感受它。这样除了画画之外呢，我也翻了一些跟冥想有关的书。冥想有很多的，或者说打坐有很多的方法，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把自己的心沉静下来，然后真的坐在地板上盘腿，然后你闭上眼睛，你开始想象你身处的这个空间，然后你的位置。打坐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注自己的呼吸，那关注呼吸的方法也有很多，我最喜欢的这一种呢是反问自己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会问自己说，你可以感觉到你的眉毛在这个空间里面所处的位置跟它的密度吗？然后眉毛问完之后会往双眼、鼻子、嘴唇、耳朵，然后把全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问过一次，再往内脏去，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跟密度吗？然后你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想象那个你的心的位置跟密度，然后再把所有的内脏都再问过一次。接下来我会深入继续到我的血管、我的神经、我的腺体、我的骨头，我把我所有的器官、所有组成我这一个人的元素、细胞等等的，我都去感受他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跟密度之后，我好像也就把自己从头到尾扫描过了一遍之后，我知道我身为一个人，我不仅仅只是这样而已。当这些元素真的凑成我这一副身体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比原本更多一点的东西。在冥想的过程，我想要感受的就是这个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我知道我比我所组成的还要更多，那个东西得要在我真的把自己从头到尾拆开、拆碎之后，我才能够感受到它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打坐的过程，然后也常常在打坐冥想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画面，然后再隔一天呢，我就会用版画的方式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些画面给记录下来，所以它变成一种彼此在互相帮忙彼此的一个循环跟过程。这个打坐跟画画的过程大概是今年的年中到八月九月的时候左右吧。然后最近呢，我因为一直都很想探索 催眠这件事情，所以虽然看了一些书，但一直没有自己亲身的体验过，所以我就去预约了一次催眠。这样这次的体验我有印象最深刻的呢是有一个画面是在守护我心里面的一个小房子的管家们是一群灵活的鸟儿，他们身上的颜色五彩缤纷，然后他们感觉非常的喜悦，这一群小鸟在空中盘旋嬉戏玩耍，然后我到了我的小屋面前，他们就热烈的欢迎我，然后他们有话对我说，他们说如果你想要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你必须要先张开你的翅膀。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又补充说明说，当你在张开翅膀之前，你要先观察风在哪里，只要你找到风了，你张开翅膀，你不需要很费力，你就能够飞到很远的地方去。当然这次催眠还有很多的细节，不过我觉得这句话或者整段忠固吗，对我来说是今年结尾的时候一个很棒的回响。我之前觉得虚无，觉得这一切与我无关，于是我就留在原地不动了。可是当我真的试着张开翅膀，试着去观察风的方向的时候，我好像真的也飞离了原本那一个我觉得动弹不得的地方。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心境的起伏，也是这一年以来我对自己做的一些功课。那今年书店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跟很多不同的单位合作。一开始今年书店做了一个选书的企划，然后再到一份概念书签，然后还有一个香港的线上译文杂志的邀约采访，再到年终的左岸巷弄沙龙计划，以及台南的七夕嘉年华，选了16本书，说了16种，应该说4种对于爱的理解，然后每一种再选4本书，所以总共是16本。再到一个诗集的合作，华康字体的透明诗集，邀请不同的创作者写下关于夏天或者是想要有这个冰凉感受的诗文的创作，这样。然后其中有一首我非常的喜欢，其实每一首我都很喜欢，然后虽然知道自己可能离真正的诗人还有很大段的距离，不过我很努力的，或者说我去尝试了写写看，然后也很感谢这个单位就是愿意信任我这样。有一段是我写到我跟我的猫在今年的夏天呢，很喜欢躺在客厅这个冰凉的瓷砖地板上，当我跟我的猫趴在地板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在拥抱整个地球一样。这一些活动大概就是今年书店参与过的关于跟选书有关的活动。那还有一件比较重大的更新吗，就是书店做了书单这件事情。虽然我知道每一个人的阅读的地图都不一样，或许你根据了这个人的阅读地图，你可能也就失去了自己去探索的机会。不过我想我们总是需要一点触发，或者说我们也需要看一看别人怎么走的，然后再回来修正，或者说再调整自己的路线。所以我因为这个想法，对于书单呢也比较有开放了一点的心态。这样过去呢，我们很容易在新书的排行榜上啊，或者是我们到新书店到书店去，很容易找到现在有什么样新的书，是话题，或者说是大家关注的事件。但是我一直觉得在过去的书里面，应该说已经出版了一阵子的书里面，还是有很多可能被我们所忽略的，或者是当时并没有想到的。这些书呢，我希望他们能有再一次被关注的机会，所以我就去选了，我就公布了每一个月书，从2022年书店每一个月卖出了什么样的书，所以这份书单呢也就有了三方的 介入哈。第一方呢，就是卖书给书店的这些读者；第二个呢，就是买书的这一些人，因为这份清单是卖掉的书的清单嘛。那第三方呢，也就是我，所以这一条时间的轴线有不同的人的介入，你才会看到这一份书单的呈现。然后我也会选一些我自己比较偏食的阅读的喜好，然后也会在这一份书单里面出现。不过我并没有非常规律的，就是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更新。不过目前已经更新了三个版本，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到书店的 Instagram 的连结列里面，就是你可以点开来看一看最近的书单有什么内容这样。每一年呢，我都会记录我到目前为止看了什么书。在一年即将要结束的现在，我回头看了一下今年读过的书单的像书目有哪些这样。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想要多了解自己，所以去做的一些功课。然后在这一份书单的反省之后，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是，虽然我获得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可是我同时好像也产生了很多的盲点。书店的空间目前是一个蛮开放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没有门，我们只有帘子这样，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经过，然后会可能带一点好奇的心情然后走进来。有一些人他只会逛一圈，一本书都没有翻开然后就走出去了，但是也会遇到一些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在里面找东西找书来看的读者也是有的。但是大部分呢都还是进来晃了一圈，因为他可能并没有预期他会看到一间书店的想法吧，或许吧。但是每次只要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过去的我总会觉得有点可惜，或者说我自己是不是少做了什么，或者说我是不是没有让这一切变得更亲近一点，更容易亲近一点。所以它变成了一种自我评价的结果。然后我更常觉得可惜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自大。我发现是因为我的自大跟膨胀导致了我因为我读的东西而跟别人切割开来，而且这样的切割更多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就在我看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仿佛就变成了只有两种人的世界，就是看书的人跟不看书的人。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虽然获得了很多的观点，可是我也获得了很多的盲点。我惊讶的发现，我竟然用这么粗糙的方式在切割这个世界，而这样的切割有时候也会让我自己感觉到孤单。所以我希望在我接下来选择要看的书的就是的那个决定的时候，我应该选择的是尽可能的不为了什么的保持开放，而不是想要去看一些看来很厉害的很艰涩的东西只是为了要让自己感觉有点什么而已。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尝试的事情，然后也要尽可能的提醒自己关于膨胀跟自大的心态应该要再好好的修正，因为那是来自于你不相信自己，或你不肯定自己，或者当然偶尔更多是因为你面对这么浩瀚的知识而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时候的一种反弹也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让阅读让自己往自己的内心看，而不是向外的比较。然后当别人表现出一点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你看过了什么，而不是只是为了展现自己而已这样。那今年书店就是以书店的角度想要推荐三本我今年看过的书。第一本呢是唐诺所写的阅读的故事，这本书呢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散文吧， 那他说了很多跟阅读有关的题目，虽然每一个题目呢都非常的生硬，比方说阅读的姿势，或者说读者究竟要去到哪里等等等等的跟阅读有关的所有事情都在这本书里面被提及。然后我想要跟你分享一段在里面我看到我觉得很感人的一段话。概念化的快速扫射变成习惯，成为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我们会失去一种凝视的能力，那种众里寻他，在众生喧哗当中定定辨识出某人某物的感动。如贝亚明所说的，我们把目光固定在岩石上某个定点够久，一个人头或一只动物的身体便会缓缓浮现出来。或者如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的，如同何塞·玛利亚·卡雷尼奥那样不寐夜里抬头数星星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内你能看到的通常只是那几颗叫得出名字的一等星、二等星。你得要有耐心，让瞳孔缓缓适应那种光度，宇宙最深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星才有机会将它的微光投入到你的视网膜上。就是这一种辨识的能力是我觉得阅读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本书想要推荐给你的是赫曼·赫塞的《悠游之歌》，这是我今年看到觉得很惊喜的一本作品。赫曼·赫塞写了很多小说，那这一本书是他少见的这个散文的随笔。第三本书想要推荐给你的是徐四金的《夏先生的故事》。在今年的年中的时候呢，很幸运的就是因为紫书房的邀请，我去帮玉慈上了几个礼拜的朗读课。然后关于声音的练习啊等等这些跟朗读有关的体验，然后我想要在几堂课里面带给玉慈这样。然后我们最后其实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呈现，然后我就请玉慈选一本书，那他选了夏先生的故事这一本书。我们最后那一堂那几堂课我们就在反复的揣摩想象究竟作者想要在这里呈现的是什么语气，主角在这边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态，如果是这样子那跟前后有没有矛盾，或者作者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心意想要在这边被呈现出来，我们就要用声音的线条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所以我们也其实做了一些文本上面的讨论。那也因为这一次的朗读课，我也把夏先生的故事看完了。这本小说呢其实也是袁哲生很喜欢的一本小说，那如果有机会也把这本小说拿来翻一翻吧。接下来呢可以算是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终于在七个季节之后呢，书店的周年纪念做出来了，就是几孤独者书店的袋子。这个袋子我真的想了非常久，然后其实在一年的时候书店就很想做这件事情，不过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就一样延迟到了现在。不过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棒的时间，也因为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象它最后应该要是什么样子，我在心里面反复的斟酌了好久好久，我觉得最后的样子是我真的很喜欢的。然后袋子上面呢也几乎是这一整年以来我对自己的思考，或者说对书店的思考，种种的一个实体的过程。如果你有买袋子的话，或者说你想要买袋子的话呢，你可以到书店的脸书或 Instagram 上面都应该会有连结，或者节目下面应该也会放吧。那如果你买了袋子呢，你会发现它两面都有印刷，那它的材质呢是棉麻，然后正面的话是书店的名字 logo， 然后还有一小段书店的一个像 slogan 吗，或者是副标题的东西，两个句子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元素就是一条长长的蓝色的方块矩形这样。另外一面呢是我在我说的那个礼拜二放假的时间做的版画的作品，它原先是想要做成藏书票的，不过我现在把它放在袋子的另外一面这样。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觉得如果大家觉得背书店的袋子好像过于招摇的话呢，你可以翻到另外一面，就是背只有图案的那一面也可以。可是如果你想要 让书店的名字露出来的话呢，那一面的那一块长方形的蓝色的矩形其实是一个，我想一下怎么形容，我希望这个袋子可以某种程度上以它的材质也跟着你一起记录了你的生活，所以这个绢印的蓝色矩形它就像是一个等待 被你耗损，等待被因为你的使用而耗损的一条色块，它最终会因为每个人的使用的状态，它今天可能走过了很多大太阳的道路，或者它今天住在一个很潮湿多雨的城市，这块矩形的颜色、形状、质地都会因为这些使用而产生各种的痕迹，这就是一个等待你一起加入创作的过程吧，应该这么说，对。然后袋子因为孔隙的关系，所以因为绢印的技术当然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它的限制，所以它没有办法把 图案印到非常的细，可是这样的不清楚跟斑驳是我很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些看不清楚的事物，或者说没有一些比较朦胧的或者是依稀比较斑驳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很难有上一段我们说到的那个凝视跟辨认的能力，或者我们会有一种想要更好奇究竟他在写点什么，究竟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好像不会有这个想要搞清楚 的想法。所以这个袋子上面的斑驳也好，不清楚也好，就是我想要用这个方式比较间接的比较隐晦的提醒大家保持好奇，或者说生命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这么清楚也没有关系的。那接下来就是下面的那一行字，那一行字呢是椅子、远方的消息以及泛黄的书本、老歌、摇晃的灯光以及雨中的火车，这里面每一个词汇都是我想要为书店搭建出来的一个视觉上面的焦点的转移，然后它会形成一个空间。椅子为什么会选椅子呢？其实是来自于1965年的一个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这个作品呢它包含了一把真实的椅子，然后会有一张椅子的照片，还有一篇关于椅子这个词的字典的一个定义上面的内容，所以就是真实的椅子、照片的椅子跟椅子的定义在字典里面的呈现这样。所以我选择这个装置艺术，然后想要透过这个句子当成一个开场，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其实都拥有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的真理，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持了，或者说都拥有了这个世界的某一个面。我们某一些人可能拥有的是真实的椅子，某一些人可能的拥有的是印象中的椅子，某一些人可能拥有的是概念上的，可是无论如何，当只要我们聚在一起，只要有够多材料、够多椅子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近那一个最理想的椅子的原型是什么。我们其实都共享着那一份理想的某一个部分，我们都有那一条路径去到最源头的地方。我们也想要透过语言的使用或发明来让彼此的沟通更顺畅，可是不知怎的，语言的边界其实也就是我们思考的边界，在那个边界之外究竟是什么，就是那一把理想的椅子，我究竟该怎么样找到它，是我很想要透过阅读也好，或书店也好，或我所做的这一切去尽力碰触到的东西。所以第一个词是椅子，远方的消息呢就是来第一个就是远方，第二个是消息。远方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个想去追寻的东西，所以远方的消息，消息就是一个告知，你得知了一些讯息，一些资讯，它来自于远方。这个远方不仅是时间上的远方，它也可能来自于空间上的远方。总之我希望构建出这样的一个空间，远方的消息以及泛黄的书本。 书本它如果是新的当然是洁白的对吧，泛黄的书本指的是它经过了时间之外它还经过了人为的抉择它才会泛黄。比方说如果这本书放在无尘室里面它当然不会泛黄，可是这本书因为有人的参与它多了人的形象在里面，所以它会泛黄，它会因为手触碰到纸张而有沾染了汗或者是被太阳晒过等等的，让它有了这些泛黄的条件，使这一本书变得是某一个人的书。所以泛黄的书本想要提的是这件事情。老歌呢来自于我自己就很喜欢就是之前在嘉恒大哥的那个访问里面也有提到，我很喜欢台湾在某一个年代里面展现出来的那一种生机盎然对未来的期盼等等的那个年代的歌，老歌。摇晃的灯光呢，摇晃的灯光是想要形容的是书店里面的氛围，当一盏灯它只是在那里的时候它是静止的，可是也因为有人进来了，这里面的灯光会开始摇晃，它摇晃的不只是光的路线，同时也是扰乱了空气，扰乱了这些书本，这一切开始因为有人的介入而开始动了起来，所以它会是摇晃的灯光。最后一个雨中的火车，除了因为现在书店就在火车站附近之外，还有因为是聂鲁达的一首诗叫做《疑问集》，这首诗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世上可有任何事物比雨中静止的火车更忧伤。所以这些字呢组成了书店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椅子、远方的消息以及泛黄的书本、老歌、摇晃的灯光以及雨中的火车。这个是印在书店袋子的正面底下有一行有两行小小的字，就是这个副标题。然后这份袋子它做好印好的是印好之后呢，我会再用手洗，再用手洗过，就是蛮细节的啦，大家会想听吗？好，总之我会先用清水洗过一次，然后让里面的浆就是可以洗掉一些这样，然后第二遍我会用肥皂，然后肥皂的香味呢我选了一些就是 baby 的味道这样，然后也就代表适合所有人的肌肤的肥皂这样，我用这样的肥皂去洗每一份袋子，所以这份袋子的制作时间其实非常的长，我都还要再等待它晒过晒干，它绝对没有办法用烘干的方式，是因为我希望上面会有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我的手揉过的，然后它记录了这个过程，它除了记录我手揉过的痕迹之外，它还必须记录我家阳台的那一个高度所能够接触到的阳光，也是阳光把这些痕迹给固定下来，我希望它承载的比它自己能想象的更多，所以你拿到的这一份袋子呢会有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种种的考量，还有我这一年所经过的所有的事物，包括我做的版画，包括我希望它不要那么清楚，我包括我希望它能够提醒大家还有一个更远的地方可以去，还有我们都共享着这世界的某一个部分的真理，以及我的手的痕迹还有阳光的痕迹在这份袋子上。这是吉姑者书店七个季节之后的周年纪念，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到书店的任何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你都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线上书柜，然后它会在所有商品的第一个你点进去你就能够看到袋子的样子了。今天这一集我其实录了非常多次，其中当然也有很多原因啦，包括自己想把话说得更清楚，或者因为太久没有录了常常打嗝打到一半就觉得从头录好了，或者说因为我们家的猫又开始在很需要我的关注，我就会想说好我要停下来，然后摸到它真的满足了这样。吉姑者书店这一年以来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事情，那我自己心里面还是抱持着很多的感谢， 让我可以从事这一份工作。我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向外的人，或者说我对自己可能还有很多的界限跟很多的限制需要去突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把能量向外扩张的人，所以这可能导致书店在经营上面变得更封闭了吗？虽然我也有想要尝试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再更开放一点，再更开朗一点。我有时候会在想说，会在心里面想说，好，今天开店的时候我要跟第一个进来书店的人打招呼说午安你好这样。或者就主动的先当那个开头聊天的人，交流的人这样。可是不管怎么样想象，在心里面总是觉得不太适合。就是那个第一个字总是会卡在我的喉咙出不来这样，我就没有，每一次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合这么做。所以我知道自己限制在哪里，但是我也不想要因此而停下来。我想要知道，那我就这么做还能够走到哪里呢？书店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也没有办法预设。可能有一些访问会问说，你想要接下来书店做点什么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是一个先做好计划然后再执行它的人，我总是需要等到心里面的自己肯定了自己，然后这个方向对了，我才会开始计划，然后比平常用更多的力气去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但是在还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之前，我可能就是安静的做着自己每日的功课吧，不停的反省自己，然后再继续的修正这样。新的一年不知道会变得怎么样，我不晓得当那一份虚无感再出现的时候，我会不会又被打倒。不过我知道这一次我有了不一样的工具，我可以在放假的时间去创造，去画画，去把心里面那一个不知所以的感受全都固定下来。我也可以透过打坐的方式把自己全身扫描过后，我知道我比我身体的组成还要更多的那多一点，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我同时也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照顾我很爱护我的人，没有这些人的存在，这一切不可能之外，我也要学着肯定自己。你或许不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最强的，可是你是那一个刚好在场的人。除了在场之外，你还看见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几咕噜者书店所策划的线上广播，这里是爱的自由党，我是伟明。愿各位在爱里能够时时感受到无边无际的自由。我们未来某一集再见咯，晚安，拜拜。